美国记者斯诺冲。
这部纪录片中出现了在1930年代首次把毛泽东的形象介绍给世界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据南方周末2011年的一个统计，从1949年至2010年的60余年中，在中国官媒《人民日报》上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外籍人士有601位。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个称谓在《人民日报》上出现的频次在文革之后出现高峰，并且一直持续到2001年中国进入世贸组织前后。此后这种称谓出现的次数明显降低。曾担任驻华记者23年的彭博商业周刊中国社长罗谷告诉本台，
这之后开始有一种氛围，就是认为外国记者的文章有时会让他们不高兴，会报道一些中国方面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但同时他们认为仍然可以使用这些外国记者。
但罗谷感觉中国方面对外国人态度的转变主要发生在2008年、2009年。罗谷总结说，中国方面对外国人态度的转变主要伴随着中国成为全球性大国的历程，尤其是过去几年中国在国际上的表现更能说明这一点。2019年前往中国做调查的维吾尔裔美籍记者艾米尼亚庞感到，普通中国民众受中国政府的外国友人、境外势力等词语宣传的影响很深。
他们对这些词语的理解带有很深的情绪，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完全控制了舆论，也控制了人们对外部世界的理解。
对中国政府态度同样敏感的还有在华的外国非政府组织。总部位于纽约的非政府组织劳工观察2004年就进入中国，开始为中国的劳工权益工作。
2008年的时候，然后这个我们回国就开始可以基本上可以开个就设一个办事处，这样的话可基本上是可以公开在活动了，也可以招聘人，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很大的限制。
劳工观察的创始人李强这样告诉本台，但中国政府对这些非政府组织的骚扰从来没有停止过。2016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进一步限制了这些组织在中国的活动空间。2016年以帮助中国发展司法独立为宗旨的国际人权组织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协会的创办人瑞典公民彼得达林被北京警方逮捕，并被拘留审讯了23天。与此同时，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他被迫认罪的电视视频。
他们有偏执狂，他们认为国际非政府组织是想对中国共产党不利，这在某些案例中可能是对的，但在很多情况下都不是真的，所以他们的行为就是一种偏执狂。
时隔5年后，彼得达林向本台这样分析说，从埃德加斯诺奔赴沿岸的时代到今天已经走过了近100年，中国政府依然在用国际友人和境外势力这样的词语划分外国人。罗谷告诉本台，由中国共产党所掌控的这个政治制度喜欢这样去划分外国人，其目的是可以借此操控外国人，帮助中国崛起，帮助共产党维系其专制的权利。自由亚洲电台王允华盛顿报道。